好，弟兄姐妹早，现在开始上课。好，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现在天父，我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也赐给我们这个读经班，让我们有一群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学习你的真理。就求真理的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来感动我们，来开启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就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时间，借着约伯记继续向我们说话。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呢是约伯记的最后一次上课，按照进度呢，我们应该到了42章。约伯记是一个很难的书啊，我们上次也讲了啊，它一方面呢是因为它的从文字上讲呢，它很困难，它是一首很长的诗，然后呢从内容上讲呢，它也很困难，所以我们能把这本书读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读完之后呢，肯定还是有一些地方不是很清楚啊，如果读完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再回去再去多读几遍啊，再去思想里面的意义啊。这是一本非常宝贵、是非常重要的书。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好，我们再复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我们通过这段经文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思想，说我们读经班我们可以从读经班里面得到些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当然从一个最直接的收获是，我们可以大概需要差不多3年的时间，2年零10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圣经从旧约的第一本书一直读到新约，整本圣经读完，这是我们一个直接的收获。但是呢，完成这个进度呢，本身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呢，这不够。我们渴望说，通过这些学习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然后呢，用神的话呢来去指导我们每天的生活，所以让我们预备好，其实也就是让我们装备好去行神眼中各样看为美善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建造我们的生命来帮助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读经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不仅仅是来读经，还是要真的是帮助到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我们还是来重复我们读经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基本的信念。第一个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这个是我们读经和我们在神面前去侍奉神，去在神面前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念，就是相信信心就是我们读神话的时候，我们不要带着怀疑的心去读。有的时候我们读经并不是能够完全明白，但是我们不要去怀疑神的话，而是承认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神给我们话呢，我们有时候理解不到，我们就在神面前去承认我们的不足，让求神帮助我们去能够明白神的话，但是我们不要去怀疑神的话，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然后我也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就是神的话呢是活泼长存的，他会，我们读经的时候呢，神会借着他的真理呢向我们讲话。然后我相信说，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的，我们一定会蒙福。我们也相信说，教会若要复兴的主的道呢，必须先要兴旺。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一定要祷告，就是神的话是很精妙的，所以我们靠了我们自己的血气，靠了我们自己的理性，靠了我们生活经验，我没办法去完全明白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求神，求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去带领我们神的真理里面去。然后也求神来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其实我们能够坚持下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得让神来帮助我们每天能有一段读经的时间，在神面前能够安静下来，然后呢，也求主的道能够兴旺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在我们教会中。今天是约伯记的最后一次上课，我们再重新再复习一下约伯记到底讲了些什么内容。约伯记的第一个主题是在讲苦难这件事情，我们因为讲到了约伯受苦，然后接下来这些所有的讨论，所有的 辩论呢都是围绕这个受苦这个事情讲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实际上还是在讲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看约伯记一开始起头是因为撒旦挑战说啊，人与神之间没有真正的这种敬畏或者爱的关系啊，只是因为利害的关系，因为你神祝福了约伯，所以约伯在敬畏神。所以呢，而约伯记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说通过约伯受苦这件例子呢，来看到说人与神之间呢可以有超越了这个利害关系，有这种纯粹的爱的关系和敬畏的关系。所以呢，约伯记的主题呢也可以总结说，在苦难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景之下去来探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前面看到了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之间的对白，然后呢我们上节课又看到了约伯的一段独白，就是约伯他自己来去回忆他在苦难发生之前他的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他神在他身上的祝福，然后他也讲到了他自己现在的这种非常痛苦的这种处境，然后呢他还是在神面前坚持说他是义的，没有犯罪。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最后的一个部分了，最后就是这段第二段的独白，出现了这个以利户这样一个人物，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神出场，然后神的一段独白。但是呢其实呢神的这段独白呢就是38-41章呢，你可以看成是神与约伯之间的对白，因为不仅仅是神的讲话，他神和约伯之间有对话，只是说这段里面呢比较特别的是神讲了大部分的话，约伯的回答都是比较短的。然后42章的是这件事情的结束，我们今天就把约伯记这本书看完了。第32章呢就出现了一个很神秘的人物，他什么时候来的圣经没有讲，但是从描述上来看呢这几个人开始讲话的时候这个人已经来了，因为他听到了他三个朋友和约伯之间所有的对话。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呢也没有讲他就很快就消失了，所以到42章的时候呢也没有提到这个人物，就是有点像来无影去无踪的这个很神秘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个人呢对他的背景又交代得很清楚，就是讲到了他是哪里的人，他是哪个族裔的，甚至还提到了他父亲的名字。以利户他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我的神呢。然后这个人呢首先呢他很年轻，因为他讲到说第7节说，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受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然后他也讲到说你们老迈，我因此我退让。第6节里面说不敢向你们陈述我的意见，就是他是等着这三个朋友先讲完之后呢他才讲就是按照当时的话先年长的先讲，年轻的最后讲，所以显然是他比那三个朋友呢都年轻啊。然后我们看到以利户的时候呢还提到很多次的怒气啊，就是这个以利户呢他好像对这几个人都不满。首先是第2节里面他首先是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然后呢他也向他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旧以约伯有罪啊。结果后下来又是第5节说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然后后面讲了很多他这种怒气在他心里面包括32章19节讲的说我的胸怀如长久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就是当时那个做酒的时候呢会把那个新酒呢放在那个皮袋子里面去，但是这个做酒的它整个过程还没有完成，就是那个酒呢会在那个袋子里面继续发酵，会释放出气体来，所以这个皮袋呢会越来越膨胀，就是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讲说这个人他心里已经快气炸了，他一定要讲话出来。所以20节说我要说话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 所以以利户的出场呢，就是这样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人物的出场。首先呢，他去责备他的三个朋友，就是说没有驳倒这个约伯。如果我们回过去想，这三个朋友其实他虽然有几轮的这种对白，其实他每一轮基本上第一轮里面已经把他们说的观点都已经讲出来了，就是他三个朋友就是以为约伯有罪，但是呢因为就是因为约伯受这些苦，他觉得约伯是有罪的，但是他讲出新的东西来，他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啊，就是以他们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成见或者是一种他的神学的一种观点来去论断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都知道政治正确，我们这个词对我们很熟悉啊。我们套用这句话来讲的话呢，他的三个朋友呢其实就讲了一些属灵正确的这种很空泛的道理，但是因为他们针对的情况是错的，所以他虽然讲了属灵正确的话，但是呢他没有产生这种属灵的真正属灵上的效果出来，所以他也没有安慰到约伯，他只是一味的在重复这些很空泛的这些神学的道理。如果我们把以利户他的整个的发言看完的话，发现以利户他确确实实讲出了他的这三个朋友没有讲到的很多的问题。以利户山责备这三个朋友，然后呢转过来就去讲，你仔细去看的话啊，十三节里面说他是先讲你们哦，到十三节一直是讲你们，到十四节说我也不用你们的话来回答他，说你们讲那些话呢对约伯没有帮助，说我不会用你们的话来回答他。啊，第十五节就他就换了，他说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然后第十节说我因为他们不说话，所以他一开始是责备他的朋友，所以从十五节开始呢，他就开始转向约伯讲话了，所以他的这个人称都已经换掉了。三十二章是一个像一个开场白啊，是一个引言，把以利户这个人物引进来，然后讲到他为什么要去讲话。那么三章呢，就是以利户他的正式的开始第一段的他的独白。首先他讲到说第七节说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来重压你。第六节讲到说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说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跟你是平等。我讲这些话呢完全就是靠着我里面的灵在讲，所以四节说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他是靠着神的灵来去讲话。以利户的发言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是有的放矢，就是他是引用约伯讲过的话来一条条的来去驳斥他。所以第八节说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其实就是在引用约伯讲的话，然后第十二节说我要回答你说。所以他我们仔细看的话，他的发言里面很多都是直接来引用约伯的话一条一条的，然后呢下面就起来去驳斥这个约伯的话为什么是不对的。所以呢这就是以利户他的比他的那三个朋友更正确的一方面啊，就是那些朋友只是泛泛的讲那些话，没有针对性的去针对约伯的发言去来驳斥他，而以利户呢是完全是针对约伯的话来去反驳约伯。在三十三章里面一个重点呢，就是以利户他强调神是拯救者，并不是像约伯所说的那样神是攻击义人的。十二节说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十三节说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其实十三节呢也可以有两种翻译，这个一个种翻译是我们和合本上这种翻译啊，因为他第十二节讲的说神比世人更大，所以说呢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就是说你没有什么不要跟神争论，因为说因为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就是说神他比世人更大，他不需要说把他所有做的事情都跟人解释清楚，你不要去抱怨这件事情。 但是十四节呢，又讲到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看上去上下文实际上有些矛盾。所以在英文啊，有些版本里面，他是把这十三节是这样翻译，他说是：“你为何抱怨说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呢？”这个意思就完全又不一样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去抱怨说神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呢？实际上，神是启示的神。所以这两种翻译呢，从上下文上看呢，其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这就是理解约伯记有时候比较困难，就是他的。在原文上呢，会有一些啊歧义翻译出来。他接下来讲到了十四节，他实际上是在讲说神实际上是启示的神，就是说神啊，他会借着这些。十五节讲到说，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会用梦和异象来去向人启示啊。然后神也跟人讲话，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也看到他跟。亚伯拉罕等等很多人都讲过话，跟挪亚也讲过话，然后神上是启示的神。然后呢，后面有讲到说，神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时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然后拦阻人不陷于啊坑内，不死在刀下。然后十九节又讲到说，神借着啊这个病痛呢，来去管教人，来去惩治人。二十啊三节就讲到神会差派天使来去向人来去启示他，来去指示人当行的事。二十三节他其实是就在讲说，神差派了很多很多的天使来去啊向人讲话，指示人所当行的事。如果你听了其中的一个的天使的话呢？你就会蒙神拯救，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然后后面就讲到了，在人蒙救赎之后呢，被神医治，他的肉比孩童的肉呢更嫩，然后二十六节特别讲说，神看他为义，就是人的义呢，不是说真的靠行为来得来的义，而说神看他为义，这才是真正的义。其实这里面他就讲到了说在当你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看为义的时候这个义呢是神加给我们的义。如果我们整个来看第三十三章的时候，他其实跟他的三个朋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讲到了神去主动救赎人这件事情，这是他三个朋友里面没有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约伯的三个朋友他只是很讲神的公义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没有错，但是他没有看到神的怜悯这件事情，他只是来拿神的公义说，约伯你犯了，你受到了惩罚，一定是你犯了罪。而以利户在三十三章的话语他讲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神是主动去向人来启示他，然后呢主动来去拯救人，人犯罪之后神要去来主动把人从坑里面拉出来。所以这个是三个朋友所没有讲到的一件事情。所以以利户呢就看到说，神他实际上是用苦难也可以来实行拯救，来去让人得洁净。后面就讲到了呼吁约伯，让他去，你当侧耳听我的话，然后呢你就是用心听我讲的这些关于神的事情。他从三十四章的以利户的他的发言呢就变得慢慢的更加的犀利和直接了，然后对约伯呢有很多责备的话。然后第五节到第六节呢又是在引用约伯讲的话，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说我虽有理还是被神算为说谎言的，我虽然没有过错，但是我还是受了伤，并且呢还没有蒙神的医治。所以第七节就责备约伯说，喝讥诮如同喝水呢，就是说你对责备呢毫不在意就是讥诮其实就是责备的意思在里边。 然后呢又讲到说你作孽的结伴与恶人同席，然后又讲到说神断不至行恶，全能者断不至作孽，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第三十四章的主题是在讲说神是公义的，神必不作孽，然后呢神是他会按照自己的公平公义来去对待人。三十四章呢他的发言呢和他的三个朋友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神就是公平公义的这件事情基本上差不多。他也讲到了他神的公平，他不偏待人所以在十八节里面讲到了这些君王贵臣王子那些有权力的或者是那些有能力的人讲到说这些人呢仍然在神的管辖和神的审判之下。神不并不说因为这些人多么有地位多么有能力神就偏待这些人。二十三节讲到说神审判人不必使人到他面前再三的鉴察，所以这也是来去针对约伯的请求。约伯一直在强调说他想要到神面前去，这是他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审判人他完全知道人心里想的和他做的，他不必要人到他的面前去，神就可以来实行审判。所以也是在讲约伯说你不需要到神的面前去，神会按照他的公平公义来去对待。然后他讲到说神是按照他的公平公义来去审判实行审判，然后呢就来再次责备约伯。他引用了约伯的话三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二节都是在引用约伯的话，然后三十三节是以利户的一个评论，他说他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心愿叫你推辞不受吗？也就是讲到说神他完全有主权按照自己的公平公义，按照自己认为对的时间和方式来去实行他的公平公义，他说不需要去随人的心愿。这件事也讲得很正确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按照我们说跟这件事情设定一个时间设定一个方式，如果神你没有按照我设定的这个时间和方式来去实行你的公义的话，那我认为神你是错的，认为你神是不公义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做这件事情所以三十三节讲到一件事情说神施行报应岂要随你的，就不随人的心意。所以说我们强调说神是全善的时候，我们要遵行要去顺服神的主权，神有权柄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施行他的公义。第三段呢就是三十五章，所以他这个一个自然分段就是讲的是每次说以利户又说的时候就是一个自然分段。那么三十五章呢是比较短，他就告诉一件事情，就是说一个人无论行善或是行恶其实对神都没有影响，但是对你自己和周围的人呢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三节他引用了约伯的话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所以第六节就是以利户的回答说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上能接受什么？反而是第八节说你的过恶或者或能害你这类的人，你的公义不能叫世人得益处。所以这也讲到说其实我们做什么其实对神本身他自己的荣耀对他自己的圣洁是没有影响的，神是他自己是完全丰富的，我们做什么其实并不能影响到神的这些事情，反而是我们自己会受到我们这些罪的祸害，然后你行义或者行善或者行恶呢你会让周围的人受到影响。然后后面就讲到神不听骄傲人的呼求， 第九节说，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因受能者的辖制啊，便求救。就是人，你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本能去来去求救。但是也讲到一件事情说，却无人说造物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就是说，当你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呢，你应该是啊向神来求。然后也是第，他使人夜间歌唱啊，这句话实际上是啊很美的一句话啊，就是夜间啊。大家都知道在夜间的时候人是他的无助感会更强啊，所以在夜间它代表的是一种人那种绝望和无助的那种状况。但是呢，神可以让我们在夜间歌唱，神可以让我们在啊感觉到绝望和没有希望的时候呢，我们仍然可以放声歌唱。所以这句话是很美的一句话。然后是讲到说那些骄傲的人他的呼求呢，神并不垂听啊。十三节说虚妄的呼求神必不垂听，全能者也必不眷顾。他实际上是在讲说神给约伯说，神之所以不听你的呼求呢，还是因为你的骄傲。说第十六节说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识的言语。其实在约伯的话里面啊，确确实实在他的朋友的激怒之下呢啊，有一些啊自以为意和冒犯神的话出了。以利户的第四段的发言呢是36到37章，他这里面讲了两件事情啊，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悔改，就说人呢应当到神面前去悔改，然后呢被神啊赦免。然后后面用啊很长一段呢是来讲到了这个神的轨道。第六节说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七节说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与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为，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第一节说，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啊度日亨通啊，历年福乐；然后若不听从，就被刀伤灭，无知识而死。他这一段，他其实讲到了另外一点三个朋友没有讲到的事情，就是说义人受苦还是因为义人犯罪的缘故。当然这一点呢并不是啊讲的是说约伯他最初的受苦呢是因为他犯罪的缘故，知道说约伯最初的受苦是因为神要在约伯身上来去向撒旦证明，当然像我们今天的我们来去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呢神与人之间那种啊纯粹的那种关系啊。但是这里面他也讲到一点说啊，义人呢仍然会犯罪，但是神会借着苦难来去管教这些义人，因为来去第九节说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他们有骄傲的行为。就是义人呢有时候还是会犯罪的啊，神会把他们放在苦难当中来去炼净他们，让他们来去从罪孽转回。然后第三节就讲到了一种不敬虔的人，就是说这种情况也很常见，说那些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啊。就是这是我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或者说看周围的情况的时候，有些人处在一种很困境当中，但是他竟不求救，他就本来神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去转向神的时候，神并不会施行拯救啊。但是有些人他就是硬着心啊，不寻求帮助。然后十五节说，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离出祸患，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等等。他也讲到说，对那些困苦人，实际上神把这些困苦 放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要开通他们的耳朵，然后呢施行拯救，从患难中出来，进入一个宽阔之地了。其实这也是讲到了在对这些人而言，其实这个苦难呢有更正面的意思啊，就是你当你顺服神的时候啊，就可以从苦难当中出来，蒙神的拯救。所以他后面就去继续的来去责备约伯，也提醒约伯说你要谨慎，说你要谨慎，不要看重罪孽，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不要犯罪。从22节一直到第37章的13节是一段赞美神的话。这段话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呢，有些部分是跟后面神出场之后的神的一些宣告是蛮像的。所以他讲到神的伟大，讲到说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啊？就是说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他的能力高过诸天没有人可以去指点神，你交给神说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觉得说神做的不对，好像你要去指教神。第26节说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就是神他的伟大，他做事情的原则，他做事情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能够完全了解。然后后面他用了自然界的一些事情，然后呢在神创造上面呢看到神的智慧与能力，然后也说神是审判的神，他也是赏赐的神。然后第37章5节说他行大事，我们不能侧头，就是我们要去承认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很渺小的，我们没办法去完全了解神的心意。所以他又下面就借了一长串的这种自然界的这些神的作为来去让我们看到说神的伟大第12就说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就是说包括这天上的这个云怎么动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然后同样是就是这一块云它有很多不同的功用神怎么用这个云，它就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的所以13节说或为责罚云有时候可以用成为神责罚的工具，或为论地可以论地，然后呢或者施行慈爱。所以我们就说在我们看来好像天上的云移动是无规则的，你虽然是好像这块云它也飘过去了，那块云也飘过来了，但是呢这里讲说包括这些呢都是听神的吩咐，都是神来去掌管这些，然后去实现他的不同的目的。所以他讲完这段话之后呢，就是来去提醒约伯说呢你要去敬畏神。所以讲到说23节是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公义，他必不苦待人，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他都不顾念。所以以利户整个的发言呢，实际上是在为神的出场做预备他来预备约伯的心来去等候神的出场。所以从38章呢就是整本书的高潮，就是说等待了许久之后呢神终于出现了。所以38节开始说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我们现在把约伯记已经读完了，我们把神的宣告呢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约伯前面他是满心期待到神的面前去，想要在神面前去问个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去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整个的 神出场之后呢，没有一句去提到苦难这件事情啊，也没有告诉他说在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说啊，你受苦是因为啊，撒旦在后面来去挑战你，并没有跟约伯啊任何的解释。但是我们看到说约伯最后他是很释放了，那么其实我们就要去思想说神的同在和神的解释哪一个更能够安慰到约伯，就是哪一个是在处在苦难当中、处在痛苦当中的信徒所更需要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神只给了同在，就是只让约伯明白一件事情，神并没有抛弃他，神一直是跟他同在的，只是说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向约伯来去显现，并没有给他解释这个苦难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来思想一下的话呢，你就觉得说解释有时候并不是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真的去知道神的伟大，真的是顺服神的主权和权柄，顺服神的能力，知道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的时候，其实你不是需要神的解释啊，你只要知道神跟你同在这个就是你最大的一个安慰了。如果说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求神来给我们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这件事情给你解释了，那么下一个事情再发生的时候怎么办？还要需要给你解释吗？如果说我们通过一件事情，我们能够认识到神，知道神是不变的，就是说知道神跟我们同在的，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就是说我在下一个苦难或者下一个状况当中的时候呢，我就仍然可以胜过，就是我每次的发生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神是不变的，所以呢，你不需要神每件事情都给你解释得清清楚楚，神也没有这个义务要给你解释清楚啊，但是呢，神在约伯记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让人知道说，神的同在是比神的解释是更能够安慰到我们的。我们只要知道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么其实事情环境怎么改变的话呢，我们都不会说陷在这种无助和绝望当中去啊，就可以帮助胜过以后每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就约伯当知道神向他显现，神向他告诉他说与他同在的时候呢，约伯呢就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们要特别留心一下，当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他跟约伯之间这种简短的对话。他首先讲到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其实这句话在后面约伯是有回应的啊，在42章里面，第二节，其实约伯最后一次回应的，他说，第42章2节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这个前后的回应，其实约伯，神对约伯讲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责备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那么这句话他怎么理解呢？他实际上是在讲说，神让苦难临到约伯这件事情，神有他极大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呢，约伯也包括其他的三个朋友，其实没有完全明白到神的旨意，用他们的话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我每次思考一下，说神让约伯现在这个苦难当中，他的旨意有什么呢？其实我能看到是至少有2点，一个是像撒旦，也说是像我们所有的人来去证明一件事情，神与人之间可以有这种纯粹的爱和敬畏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个旨意是要炼净约伯。其实我们看到说，约伯对神的认识、对他自己的认识和神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之后呢，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了。所以这个苦难呢，也是帮助到了约伯他自己生命的成长。在这段独白里面呢，神他讲话呢是用这种反诘句或者是反问句来讲出来，就是在修辞学上，这种反问句，他的答案就是说，就是不，就是说， 当神每次问约伯的时候，他唯一能说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能。所以这些连串的自然现象看上去好像神在是在为难约伯，甚至好像在是，其实并不是啊。所以这里面还是让约伯能够完全的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让他看到说神他的超人的这种智慧，他的智慧和能力和他的权柄，并且他神带着约伯来去畅游这个天地，他经历到了神的同在，他的心呢就得到了安慰。第38到39章呢是用了有18个这样的自然现象来去向约伯来显明神的伟大。这里面有包括有这种创造的部分，也有创造之后维护的部分，讲到了天上的事情，讲到了地下的事情，也讲到了有生命的，讲到了无生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很快的过一下首先讲到了这个大地讲到神造地的时候，说我离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然后第6节说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然后后面讲到了这个大海就讲到说神造这个海就像一个婴儿被生出来一样。然后后面讲到了这个晨光，又讲到了一些阴暗的世界，讲到那些死亡和死因的门，那些很难人到不了的地方但是这些呢都是在神的权柄之下。然后后面又讲到了光与暗，后面又讲到了这个雪与薄，然后25节也讲到这个雨水其实24节也讲到还讲到这个风，讲这个雷电，后面讲到了这个冰和霜，其实都是在我们看来都是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嘛，每天都在不同的地方都会发生，但是呢这些都是神在背后的作为。然后后面就讲到了天上的事情，讲到了这些天上的各样的星这些都是人没办法到达的地方，但是呢这些事情呢神创造之后呢都是神在维护这些宇宙，整个宇宙的运行。后面讲到这个云彩与闪电，他讲完这些之后呢就开始讲这个这些是都是 无生命的。后来从38章的39节开始一直到38章的39节一直到39章都是又开始从无生命的东西转到这个有生命的，就是后面讲到了这种有八种的动物，所以讲到了这个狮子说这些饥饿的狮子呢实际上是神来喂饱他们，然后呢又讲到了这些这些小的乌鸦的这些无助的这个乌鸦的幼雏这小的乌鸦谁给他预备食物呢39章就开始讲到这个野山羊，这里这个母鹿呢实际上是指的是母的野山羊。然后又讲到了这个野驴这个野驴是很难驯养的就是后其实现在还是没法驯养这个野驴但是呢神是能控制这些人不能驯养的这些动物。还有这个野牛，后面讲了这个鸵鸟就讲了这个鸵鸟看上去好像气势很雄壮，但是呢它孵蛋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没有母爱在里边就是它把蛋就留在那个里面就靠着这个土的温度，因为它主要生活在热带嘛，它的靠着 这个沙土的温度就能把它孵育了。但是我们知道其他很多的鸟都是要在鸟窝里面趴在那个鸟蛋上面把小鸟孵出来，但是鸵鸟呢就很特别，它就把土这个它的蛋呢就弄在埋在土里面，就靠这种土的温度把它给那把那个小鸟孵出来。十七节说，因他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没有将悟性赐给他。其实这个鸵鸟它身体很大，但是它那个脑子其实是很小的。然后这八种动物里面呢，只有蟒这种动物呢是被人所驯养的，所以人啊用蟒来做很多的事情，让它去啊拉车，也让它去在战场上啊做战马。后面也讲到了这个鹰雀啊。38-39也就讲啊，用这种18种的自然界的这些现象，包括有生命的，包括无生命的啊，让约伯来看到神的伟大。同时，其实这里面呢，不仅仅有神创造的伟大，其实还有神爱心的这个维护啊。神创造之后呢，神还是一直在去用爱心来去啊维护这个整个宇宙的运行。所以在神第一次讲宣告完之后呢，啊，跟约伯之间有一个简短的对话啊。所以第二节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吗？啊，这个时候呢，约伯呢，啊，就非常的谦卑下来，他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所以现在神向他讲话了，约伯知道神没有放弃他，所以他的心里是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并且他也在神面前来去谦卑下来。然后这个时候神呢，啊，再次跟约伯讲，他其实还是讲到了约伯的问题，啊，说你如勇士束腰，勇士束腰就是你要，啊，挺起腰杆来，啊，其实也是在讲说约伯在前面的时候，啊，他是一直处在一种很自怜的这种状况当中，啊，所以呢让他要挺起腰来，然后呢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说我给你讲话的机会，现在那你指教我好了。第八节啊，实际上是在指出约伯的错，啊，说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其实约伯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有这个问题啊，就是说神在这件事情上有神的旨意啊，你不应该去妄批神的指一个神的作为，就是你也不能够为了我辩护说你自己是啊是为你自己是义的，你去啊好像说是神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在他身上，来去指责神的不公义，让神让他错误的让他受苦。虽然是在啊约伯其实他是极力在避免去攻击神，但是呢他在啊跟朋友辩白的过程中呢，他确确实实有这种啊，为了觉得自己是没有错的，然后呢他实际上潜在上是在讲说神来错误的让他受苦。所以我们也看到说约伯他这个人已经很了不起了，约伯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做到，我是绝对做不到这点啊。所以啊，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前面也讲到说雅各书里面把约伯当成一个使人忍耐的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做不到约伯这个忍耐，但是呢，啊，我们也看到说约伯的忍耐仍然是有局限的，他没有做到一种最完全的那种忍耐，啊，就是说，啊，恰恰是神用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也包括以利户来跟他这种对话当中呢，实际上把约伯自己的一些问题呢反而是暴露出来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约伯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他自己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啊，他的三个朋友呢，也是神所用的一个工具啊，就是说让约伯哦，不要觉得你真的是很不错了，还是让约伯他心里面的一些问题呢，暴露出来了。所以后面就啊，神就。约伯说你能够做神的事做的事情吗？那十四节说我就任你右手能拯救自己，啊，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啊，所以他在41章就讲到了有两个怪兽啊，就是中文把它翻译成河马应该是不对的，就是其实原文并没有讲是河马，可能 翻译和合本的时候就用了河蟒这个动物、啊、其实原文就是讲的是一种叫像比西摩，有人认为是恐龙，也有人认为是一种现在一种灭绝的一种很庞大的这种水陆两栖的这种巨兽，就讲的这种兽啊、非常的厉害，就是人很难控制这种野兽、啊、然后41章呢是讲到了另外一种啊、水里的一种怪兽，就这种怪兽呢中文翻译成鳄鱼肯定不是，应该不是鳄鱼啊，就是有人说是鲸鱼，或者有人是一种不知道的一种海怪，反正是它比啊前面那个这个比西摩是一种更可怕的一种巨兽，就是所以后面就是用了很大的这个啊篇幅，用诗的语言来描述这个动物是何等的凶悍，人没办法控制它。所以第十节说，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它，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就是人连神造的这个怪兽呢，你都不能够胜过，你怎么能够胜过神呢？所以十一节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就是说神不亏欠任何人，神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我们没有给神任何东西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奉献，我们做侍奉啊，都是给神东西啊，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所以神就通过这两个怪兽让我们来啊，让约伯，当然也让我们来看到神的啊极大的能力和他的啊权柄，让我们看到说你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啊太渺小了。所以42章呢啊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啊，他就看到了啊，这是约伯对神的话的最后的啊反应。第二节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就说啊，看到神有绝对的啊全能，绝对的主权啊，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不能够拦阻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旨意，但是呢，我们知道说神的旨意啊是不能够被人拦阻的。然后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然后在回应神的话，实际上约伯是在反省自己啊，实际上是他自己。啊，是神的旨意隐藏，然后我所说的是我并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然后第四节说，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他是也谦卑下来啊，让神来去指教他，他在神面前来去谦卑的来去省察自己。第五节很重要，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是讲的是啊，他对神的认识啊。这里并不是说约伯在这件事情之前，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啊浮浅的，非常表面的，只是耳朵听到而已啊。其实我们从整个约伯的他苦难前他的啊他的表现和他苦难当中他的表现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说约伯跟神之间已经有很美好的关系了。他之前是跟神是密友的关系，然后呢，他对神也有很深的认识。但是呢，他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对神的认识呢又更加了一步啊。所以说跟以前的认识相比啊，跟现在他对神的认识相比的话呢，以前啊只算是风闻啊，现在呢啊又更亲眼看见了神，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然后第六节说，因此，大家注意这个因此啊，就是说因为他对神有了更多的认识，因此我就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因为他对神的认识更多了，所以呢他对自己认识就更多了，所以他才看到自己的问题，说厌恶自己，然后呢到神面来去悔改认自己的罪。所以这个是我们与神关系之间的就像一个 cycle 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真正的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神也不认识，我们对神认识不够。其实就像一个我们看不清我们身上有多脏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一个很亮的地方去照我们自己。你当认识神越多的时候，离神这种大光越近的时候，你才能看到自己身上有多污秽啊。所以呢，我们认识神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对自己认识越多，然后呢我们就跟神的关系会有啊更多的啊进步。所以这是约伯记啊它的主题，乃是说我们去在苦难当中，我们会更加的认识神，更加认识自己，然后我们与神的关系呢会更加的亲近。 接下来呢，就是神的判决啊，后面就讲到了就是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有很长的一段争论啊，但是他们没办法，谁也没办法说服谁。其实他们争论的主题就是说约伯的苦难啊，到底怎么来的？为什么约伯会受到这样的苦难啊？就是说，神呢就其实有一个判决啊，就是说，那么谁说的最对呢？42:7说，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跟你的两个朋友发过，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啊，就是说。”这三个朋友的不如约伯说的对，但是并不表明说约伯说的全对啊，只是说我们也看到神还是责备了约伯，而说约伯呢比这三个朋友呢讲的呢更对。然后呢他就让他们去做一件事情，就让这个三个朋友呢为自己献祭啊，献燔祭，然后呢请约伯来去代祷。这种安排算是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在前面看到说他的三个朋友本来是带着满满的爱心 来安慰受苦的约伯，但是因为他带着这种成见，所以呢后面其实跟约伯呢有一些互相攻击的地方，就是他两个人之间，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之间呢实际上已经有矛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要让他们先要去和好，让约伯就是这本来可以这三个朋友直接可以到神面前去献祭的，但是他让三个朋友必须通过约伯来去献祭啊，其实就是让他们去先要去和好，然后呢让约伯去为他的朋友去祷告，这样的话呢他的朋友呢蒙赦免，然后约伯呢也同时得祝福啊。所以我们后面看到约伯在苦难之后呢神给他的祝福都是双倍的，讲到他的那些牲畜的数目呢双倍，然后呢他又有了新的儿女啊。所以有人说因为那十个死了的在天上，所以地上有十个，所以加倍啊，讲他的岁数呢活了140岁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整个约伯记的部分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讲的经历神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约伯他整个的在苦难当中呢，他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从始至终没有离弃神，他仍然知道说神是他唯一的解答。其实我们来看约伯整个的发言的话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说约伯他最想要的其实就是知道说神没有放弃他，神仍然与他同在，所以他后面经历了神的同在之后呢他就完全的释放。所以经历神呢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经历神的起点是必须有神，就是这个神的存在是一个很真实的存在。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神是灵，我们看不到神摸不到神，但是灵的存在和我们今天物质世界的存在是同样是真实的，所以呢要一定是神是存在的，然后呢你要经历神要信神。所以希伯来书11:16说到神前面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你一定是带着信心到神的面前去你才能够去经历神，如果你带着怀疑你是经历不到神的。所以这是起点，神要存在，然后呢我们要有信心经历神呢。有一个你要敬畏神远离恶，这事情是28章里面讲到的两个事情，你要经历神的话呢你要亲近神，一定要带着这种敬畏的态度才能够去与他同行经历到他，然后呢要远离恶罪和神是完全是矛盾的，你不可能一个很污秽的可以到完全圣洁的神面前去经历神呢，一定要去远离恶。然后呢在经历神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经历各样的考验有顺境的考验也有逆境的考验其实这件事情呢在约伯身上都有约伯在受苦之前呢他有很顺利，他也很蒙福，但是他那个时候一直是敬畏神的。但是很多人在顺境当中的时候呢会心高气傲反而会远离神。在逆境当中呢约伯也经历了这个考验，这个时候呢他呢没有离弃神。所以在我们与神的经验当中呢这两种呢都会成我们的考验，而约伯呢都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然后经历神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呢会一步一步的往上走，所以它是一个向上的正常的过程呢，是一个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亲近神。我们在各样的生活的经历中 我们啊会经历神，经历神，在经历的过程中我们会认识神，就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我们讲到说约伯他认为他之前对神的认识是丰稳的阶段，但是他经过这段苦难之后对神有了更深的认识的时候呢，他就进到了这个眼见的阶段。就是说我们的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啊，我们如果明天我们认识神更多的时候，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就是丰稳，那我们就是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亲近神，让我们的生命呢越来越像神。好，这个是我们约伯记的啊内容啊，我们啊希望我们从啊约伯记中能够学习到更多啊。我们一起到圣殿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啊约伯记这样一本非常伟大的书啊赐给我们，也让我们透过约伯记来更加的认识，也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啊，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啊更加的像你，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更加的活出你自己的形象来。求主继续祝福我们读经班，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和力量。也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把你大大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阿门。